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获全胜。民进党人不仅要出任下任总统，还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竞选过程中没有发表台湾独立的言论，胜选后也态度谨慎，避免刺激北京。而北京的官方反应也相当克制冷静。尽管如此，民进党怎样在不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北京互动？北京又能否看到民进党大胜所代表的巨大民意基础，改变对台立场的强硬？两岸政府能不能拒绝被民粹主义气氛所绑架，避免走向对抗和冲突的道路？台湾选举的结果究竟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模式，或者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有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再说一遍，40012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这次民进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府的宝座，而且在台湾的议会当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台湾今后的政局走向将会如何？
当然，首先大家基本上不是这个意外，就是基本上蔡英文当选几乎是天下谁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国会能够取得这么多的这个席位，当然是有利于这个民进党这个强力执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今年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又看到了蔡英文和北京的这种比较谨慎的这种足风。我觉得其实这是意味着这个两岸关系很有可能会走向一个比较理性、和缓和务实的一种状况。他比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更加令人放心，因为台湾的民众很担心呢国民党这个出卖这个台湾。事实上，很多国民的领导人也是不顾民意的，甚至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这个不断去频频向中国大陆示好。甚至去参加了中共的这个国庆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阅兵式所以这个很多台湾对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呢，相对来讲就是说不是那么放心，对民进党呢更加放心一点。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呢，民进党是不是采取比较冒进的态度？一方面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人出来他们的这个本土意识更强。这个是不是会刺激和这个促使这个民进党在台独方面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另一方面呢，就是台湾毕竟有很多的原教旨主义的这个台独分子，那么他们一直是的理想是完成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建国但是从蔡英文上台的表现和我们日期未来的表现，和我们对蔡英文一贯的这个了解这是一个很谨慎的。而且是懂得这个谈判的、懂得分寸的这么一个台湾的领导人，他跟以前的国民党领导人这个李登辉和后来的这个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都不太一样应该不会采取那种比较粗糙的、比较激刺激对方的这种言语来破坏这个两岸关系。那么从这个习近平来看从他和这个马英九总统会谈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也是一位很谨慎的这个领导人，他在两岸问题上面尽量的不像当年的这个朱镕基那么很粗鲁莽、很粗暴的去刺激这个台湾。我觉得基于是这样的话，两岸关系的理性和这个合作是可以预期的。至于一些小的不同的一些声音，我们看起来都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是可笑的。你要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所谓的威胁台湾的一种军事演习，那都是一个早就过时的一个军事演习，他连来自这个真正的这个军事演习都不愿意了，可见这个解放军也没有真正的一种动力和意愿去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去吓唬这个台湾。 那么至于说啊，中国大陆会不会在经济上去给台湾施加压力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也是非常短视的，也是愚蠢的。因为两岸关系的一个总很重要的这个拉拢台湾，或者是建立一个合作和理性关系，就是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比如说像理由来讲啊，一方面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是愿意，很多人很愿意到台湾去看一看，看看国民党或者是看看今天民主化的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多人愿意到台湾去做旅行。如果你减少这个台湾的这个去台湾大陆的游客，那你把中国大陆的游客赶到哪里去呢？你赶到日本去吗？现在事实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糟糕，对不对？但是中国到日本去的这个游客并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你拿到让这些人不到台湾去，反而跑到日本去吧，这个从道理上说不去的啊。所以我从整体来讲啊，我觉得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给台湾的一种恩赐，也是有利于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啊经济的利益关系，更有利于呢跟台湾建立一个比较理性和务实的关系。我觉得统独和独立啊，在这一次选举中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啊，那更看不到我们早几次台湾啊这个选举的时候那种所谓的这个啊省级情节，这都已经在淡化了。台湾的民主建设已经到了一种可以说在全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里面都是非常成功和非常成功和优良的。一方面是台湾自己老百姓的这个开支和品质是很高的，民主素养很高，另外跟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某一种制约也形成了台湾老百姓自己的一种团结，一种意志要展示出一种民主的作风。所以我从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海两岸关系应该和平和理性和务实作风是可以预期的啊，应该破坏性的足印是一种比较泡沫性的一种行为。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任期的八年期间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改善和大陆的关系，包括两岸的三通直航，包括 ECFA 协议的签订，还有开放大陆游客到台湾观光等等。但是为什么马英九执政八年以后，两岸的关系到目前这种的这个地步，反而促成了民进党的上台？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台湾的选民和大陆的感情渐行渐远？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渐行渐远，主要这一次呢，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选民，他们投的票并不是支持台独的票，他们投的是不信任国民党的票。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他们担心呢，就是国民党会出卖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这个虽然啊，这个马英九上任以来，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改善两岸的关系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这个他过多的依赖这个大陆对他的支持，或者包括对这个台湾经济的支持，这种情况呢再加上就是国民党本身，他们的实际上国民党已经是一个老店了，他们也相当的官僚化，有很多事情做的也不是让老百姓都满意。所以再加上就是每一次历史上看，每一次台湾大选，这个中共都有这个飞弹呐、军演呐来选，助谁的选呢？助这个民进党的选。所以这一次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虽然没有打飞弹，也没有军演，但是呢这个一些个事件啊，比如说这个在选前，一位前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就发表一篇文章，说是说蔡英文当选绝不姑息养奸。那么这种都是刺激台湾的老百姓的一些个东西，再加上这一次比如说像这个周子瑜事件，那这个使很多年轻人本来他们对政治也不关心，对蓝绿的党争也不关心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个小偶像，一个女孩子，16岁的女孩子受了欺负， 所以他们连夜买票回家去投票。据这个这个国内一个官方背景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侠客岛吧，在估算大概这个黄安这个指控周子瑜这个事件，至少给民进党平添了50万张票。当然还有就是台湾也是香港也是这个台湾的一个样板，所以香港一直作为一个一国两制的窗口在给台湾人看。但是呢这次像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儿啊，跨境掳人这个事情，不仅香港人的感觉很不好，台湾人的感觉也很不好，所以他们担心就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恐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他们是出于这种各种复杂的情绪，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就是跟大陆走得太近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继续执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有的人他本身这次据了解，有些人本来一直是蓝营的，支持蓝营的，但是这次他们也改投绿营的票。这本身呢，他们的自己的说法就是，国民党执政太久了，我们需要平衡一下，需要换一下，让这个国民党明白，这个你们不可能是永远的这个再执政下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几种因素我觉得导致就是很多台湾人他投了这个绿营的票，但是我觉得并不等于就是一定投绿营的票就是要独立。其实这个大陆一直说两岸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势力干涉，那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这个确实是中国的内政。但是问题是大陆要先把自己的内政搞好，像这些个跨境掳人的问题，像这种这个把这些个维权律师抓起来，把这个新闻记者抓起来，这些个就是属于人权状况的问题啊，确实会影响就是台湾人对这个大陆的这种情绪。因为这是一种恐惧嘛，现在他们需要的四大自由之一，那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自由民主才是两岸统一的前提，如果大陆没有民主，那我觉得两岸很难实现统一。谢谢。
好，何明先生，你刚才对蔡英文上任以后呢两岸关系走势比较乐观，你认为蔡英文比较谨慎非常务实，但是现在问题是民进党还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而在台湾选举结束以后，中国国台办发表的声明首先强调的就是两岸要坚持九二共识，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互动会热络起来吗？
九二共识是什么东西啊？九二共识是台两岸关系的一个法理的基础吗？还是一个开会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呀、啊？并没有确定的一等某一等说我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共识的东西呢？这有没有经过一个很认真的、很仔细的讨论呢、啊？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最高的法理机构，他讨论过九二共识吗？台湾的国会立法院讨论过九二共识吗？我觉得九二共识本身作为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基础，这本身就是很粗糙的、很鲁莽的，也是不应该的啊！我也不在乎这个什么九二共识，我也没去看过这个九二共识，因为我知道它不是一个很严肃和认真的法理基础。但是啊，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我们是要比较政治化的看待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在两岸政策方面的和平努力，做出了一些啊可以具有建设性的啊这种共识，那么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新的领导人蔡英文是应该去考虑，是应该去啊表现出一种如果有利于两岸关系，同时又有利于这个坚守台湾的本土利益的有一些啊这个共识性的东西， 啊，比如说新加坡的啦，比如说这个原来的海基会和海峡会他们两岸的谈判的所达成的很多共识啦，啊，或者是建立了某一些案例的一些示范的基础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等等等等，都是应该是啊具有一定的这种继承性啊，不要去增加这个新的这个变数。但是问题是，我问的是把九二共识作为所有的两岸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一种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用这一种基础来卡住蔡英文，或者是卡住这个两岸关系，就显得过于这个强硬。我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理性的和蔡英文去谈判，比较理性的和蔡英文去讨论。因为中国大陆来讲老实话，你现在这个没有急速统一台湾的这种本钱和能力啊，不是说你不能没有导弹，而是说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统一。如果你买一个鸡蛋是花了10000人民币，你说那个鸡蛋你买的应该还是不应该，对不对？台湾的这个统一最有最大的可能性，如果你采取这种武力的这个去强制解决的话，那对你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政治化的这个变化的因素也是基本上不能确定的，也会破坏到你的经济的建设的一种环境，也会破坏你整个的国际的形象等等等等一系列。不是说像那些比较鲁莽的，其实甚至不是鲁莽了，就是那些考取将军们所讲的和吓唬那样简单啊，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要怎么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它，用政治的理性看待它，不一定是给蔡英文一个警示一个提示啊，也应该呢给中国大陆一个提示和警示啊，固定的僵硬的和居高临下的说你一点怎么怎么样，一点怎么怎么样，这就不是互相尊重，这就不是和理性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本身画一条不简单和粗暴的画一条红线，这本来就是对两岸关系的一等破坏，一等影响。双方首先要建立一等比较互信的关系，建立一等互相尊重的关系，建立一等谈判和合作的关系，才会真正走向务实和理性啊。我觉得九二共识现在讲的太多了，而其实呢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两岸关系应该有更高的一些价值目标，应该去追求，而不应该去停留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面啊，也许我们还可以定立一个统一的目标的，也许我们定立一个时间表，这都是可以谈判的啊，也建立某一种和这个统一的模式，这蔡英文在任上都可以讨论，不是说不能讨论。所以蔡英文说这都是选项之一，我觉得是可以啊，可大体上来讲是理性的。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意啊，或者不满意，或者在蔡英文未来的行动呢有一些警戒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呢你部分的粗暴，部分的这个鲁莽，除非你真的是做好准备了 ，OK， 干将你不行，我就把武力拉下来。你如果还真的没做好这个准备啊，或者说你觉得没有必要付出那么沉重的一个惨重的代价啊，两岸关系不至于凝重到那种程度，你就别那么大喊大叫的啊，坐下来理性一点谈判。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前年我就谈到了九二共识呢，就是模糊共识。因为在毛泽东死后啊，我一上大学呢，我的老师啊，他有个课程就谈到呢，讲到了模糊概念。什么叫模糊概念？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模糊概念。毛主席万岁，这就是模糊概念，差不多，也许可能。我认为啊，第一，坚决反对台独，但是我更反对入独。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呢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盼望中华民国早日统一大陆。第三，假如中共像苏共那样解散，希望民进党、国民党以中华民族为重，尽早尽快的进入大陆，防止俄罗斯统一中国。当然呢，我希望啊，中国在美日英法等国的监督下，还是呢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这个中国。 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龚先生。接下来是河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想谈这个，我想咨询这个嘉宾们的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啊，还有几个我的两个观点。这个我关键是不知道啊，这个台湾他那个很多民众支持那个倾向于这个台独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原因在哪里？这前一段我还好听说，好些人说这个当初这个国民党说是一直好像是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这个他们对这个台湾和这个大陆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这个立场不坚定。可是就这个新马会到以后，可是这个台湾里头这个你说这个国民党还是仍然没有当选，我对这个是有点疑惑，所以我想请教几位嘉宾。
好的。
第二个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
嗯。
我认为啊，这个今后这个世界啊，这个以后的这个倾向呀，还得在于这个世界这个统一的这个问题，就是世界的这个统一啊，在于世界的统一，这个它是现在的经济一体化，你到这个文化的融合，你说到政治的一体化，你说以后国家的军队啊，它有都要可能取消是吧？你这个以后你说以后就成个地球村了是吧？
嗯。
你说你是独立不独立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我觉得是吧？
好的。
你说经过这个啊，经过这个世界这个一体化了，你说这个它的基础在哪呢？
好的。
它肯定是在于这个啊，肯定是在于这个政治上的民主是吧？你不可能说是。
谢谢河南的郭先生，您的话我们都听明白了。我请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特别是关于洗马会，您认为洗马会对于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发挥的是正面的效应还是负面的效应更多一点？第二就是关于这个郭先生提出来未来世界走向一统的这个问题，张先生。
嗯嗯，这个洗马会我记得以前我们也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洗马会其实，国共两党或者说马先生和习先生，他们都把对方当作自己棋盘上的棋子儿，所以那个他们这个会啊，当然可以表达成为大陆对于这个国民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大陆的支持才造成了国民党今天的困境，因为这个大陆的人权状况不好，大陆的内政处理的不好，大陆的这个司法不独立，大陆的依法治国至今没有落实，所以而且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其他的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不但没有保障，而且这种情况，还这个扩展到了香港。那么也就是说，给台湾人的感觉就是跟大陆相处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越是支持国民党，就越会加重这个台湾选民的这种离心倾向，就是你支持的我偏不选。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绿营，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这次脱颖而出，这个情况就是第三力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对蓝绿两营的党争已经厌倦了，他们对这个希望有一种新的力量出来这个代表他们来说话。所以这一次其实你看你仔细算啊，他一个是这次的这个投票率很低，只有66%吧，这个说明有30%几的人没有投。再有就是蔡英文所得的票数其实和当初马英九当选的时候的票数比较接近，只不过就是掉了一个个。那么这个情况来看，其实我觉得就是两岸三地的这些政治领导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就是他们很忽视，他们不懂得这个随着互联网这个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这个新人，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不了解。从这个太阳花运动到雨伞运动啊，以及到最近的这个台湾大选，实际上台湾的年轻一代已经在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那这一点呢，其实国民党不了解，他也没有去争取。中共呢不了解，所以他把事情做反了，就区区一个周子瑜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这些政治前辈们的一个很一个短板。
嗯，
所以在这个这些个条件综合起来，其实就是造成了国民党今天的失败。但是呢，民进党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在他今后的任期内，这个执政和解决好跟大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确实需要关注的。一个是马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所有的麻烦，现在都丢给了蔡英文。那么马上蔡英文接手以后，他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来这个协调两岸的关系，来这个搞好台湾的经济？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蔡英文有可能还要出错，因为民进党内部现在有一种很强的这种报复情绪，想要整一整国民党，整掉国民党的党产，然后呢，要替陈水扁翻案，甚至还要想把马英九也对他起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也说明民进党中间有一部分人格局相当之小，心胸也很狭隘。那如果按这个路子下去，我觉得台湾后面还会有不少的麻烦。
好的，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四川彭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谢谢。
主持人好，我这有一个，我想谈一个观点，有个误区啊，这一种一个实践啊，建议整理的标准啊，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美国的政府，最终是人民最大的一个指数叫幸福，叫安定生活，这个误区是不能丢掉的，包括任何一个党派，包括你发动你搞挑拨离间，对吧？搞群，搞这个运动也好，搞学策也好，对发展生产，对整个社会人民生活啊，都造成严重的损害和伤害。这个观念啊，要很好的改变一下。最终要谈谈，要民主自由，我也很非常赞成。也许我们的习主席啊，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过后，他那个大的变革。走向民主，走向自由，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说不清楚，我也说不清楚，对不对？那么党派之间的那个乱争乱斗，国会吵嘴打架，像个什么地方啊？
好的，彭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你认为比自由和民主更重要的是安定的民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现在有些大陆正能量学者说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坚持台独，这是过于武断。因为什么？蔡英文并没有否认九二共识，他说了一段话挺有意思，就是说他的两岸政策既不是国共共识，也不是民共共识，而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就是说蔡英文他选举前后从来没有说是吧？坚持台独，他只说维持两岸现状。当然说，是不是有模糊的东西？模糊的东西是有，这九二共识中也有模糊的东西。一个中国，这是属于逻辑学中的真命题。一中各表就是个假命题，这是模糊的东西。他绝对不允许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是吧？我认为将来蔡英文呢可能会承认中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但是他要争取什么？要争取台湾的本土化。现在国民党不也是要去掉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吗？是吧？也不是反对那个蔡那个洪秀柱那个极统派吗？是吧？邱毅他们就说，就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保住台湾的一些 本土化、本土意识，这是谈判的一个焦点。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再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比较同意张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大陆应该先把自己的内政搞好。台湾人选不选，台湾选民他选不选择国民党，那是台湾人自己的自由。现在大陆就是被中共洗脑的人们去看不见台湾人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中国。那中国大陆要想统一台湾，最好的办法是让台湾人心悦诚服。他们想离开中国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共在中国实行的这个统治方式，让台湾人不愿意像大陆人一样这种啊过一样的生活。同样，香港人也不愿意，所以才有这个啊百日的战中争取真普选、真民主这个运动。而且就连大陆，有很多有见识的人都在用脚投票，他们背井离乡、移民世界各地，为的就是逃离中共的这种控制。我记得，在很早毛时代的时候，有那个沿海地区有整村的那个村民偷渡到香港，逃离中国，可见中共的这种统治，他这种是多么不得人心。要人们接受这样的中共统治，这个享有民主的人肯定是要抵抗，渴望自由的人也不愿意接受。
好的。
两岸关系，等会儿还有一些，那个两岸关系，台湾的民主，我觉得在政治上是对中共的这个集权统治是一个对很好的对比。这也是一个执政优劣的这个比较。对于民间来说，他也让中国人知道，中国人的命运并不是像中共说的那种只能被动的接受少数精英的统治。他是可以做这个民主的民主政治的。然后对于社会来讲，只有人民能决定这个政权的任免，这个政府才会重视起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好的，
比如说像那个
山东的邹先生。抱歉，时间的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何明先生，请你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提出的意见说一下你的反应。另外，我看到你最近在一篇文章上写到，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可能是介乎马英九和陈水扁之间的这么一位政治人物，他比陈水扁更加积极、更温和，但比马英九更明确、更维护台湾的利益。请你解释一下你的看法。
其实马英九也是维护台湾利益，国民党也是维护台湾利益，只是国民党里面有一些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前情领导人，他们个人所表现出来就继续拖累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名声就像连战，像以前的这个几位这个民进党这个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到大陆去示好，这个确实是给国民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性的这个因素。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呢也是比较理性、比较务实，而且这几年这个两岸能够建立比较好的往积极方向走的这种经济合作关系，这也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功劳。而这一点，我不认为民进党呢他未来会轻易怎么把它拉掉，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体。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动力源。那台湾作为一个跟中国大陆比就是更加熟悉、更加了解，而且又这么接近的一个地方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呢去完全把中国大陆这个机会给丧失掉所以我觉得这个蔡英文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想来继承这个马英九比较和缓的、比较务实的、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能够搭上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大车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他不会轻易只是丧失。在这两岸关系在台湾问题方面，其实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台湾民众确实也像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台湾民众也是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更焦虑一个事情。那么对于蔡英文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他头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台湾经济本身的一等提升。当然还有一个是民进党能够上台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跟两岸关系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它要完成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政党的彼此的成熟因为只有两党比较接近的实力才有可能呢使这个政治一个更好的这个交换发展。 啊，叫更换的这个能源发展，这样才会有利于这个台湾本土的这个政治，所以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不是单一的因素。那么综合很多因素，看起来台湾现在没必要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表现一种悲情，表现一种激愤，表现一种刺激，也不应不着像国民党那样孤独的去依赖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会有所有为啊，谨慎啊。当然，在政治家有时候是会发疯的，政治家有时候也跟我们一样的，也是有情绪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理性判断有时候也会失控的。所以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意味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根据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现在的政治格局来看，蔡英文和啊这个习近平走向一种比较理性和和平的关系，是最有利于中国大陆，也是最有利于台湾。不管未来的选项是怎么样，现在稳住两岸关系，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也是理性的。
好的，我们今天打来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非常多，看样子大家对两岸未来的关系都是十分关注的。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大家尽量简短。山东的是江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我想讲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政府要应该保障人民的人权嘛。生命权啊，生命权都要保护，是不是了？
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那个政府最基本的那个标准啊，最低的标准要达到的。
好的，谢谢江西的陈先生。接下来请吉林的李先生发表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啊，咱们所有的大家都要理性啊。
嗯。
你看，你当年德国那个，你那个苏联的势力一倒，人家马上就两个国家就合到一起了。
是。
所以说呀，整个中华民族啊，你就是谁吃亏，都是咱们中华民族吃亏。
嗯。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
不管大陆吃亏还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一个疑问啊，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嘉宾，就是1945年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当时中国老百姓是一片沉默。那么说，万一如果台湾独立的话，未来会不会中国老百姓也像外蒙、唐努乌梁海独立一样变得很沉默呢？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我们把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交给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他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张先生，
这个外蒙独立它是有外力的这个作用，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前苏联在这中间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导致这个外蒙的分离。那么至于唐努乌梁海，一直是一个这个从来没有明确的一个，就是被沙皇俄国时期长期就占有的这么一块领土，但是呢，这块领土的这个主权一直没有明确，直到这个1995年中俄这个划界的时候，才正式的把这个唐的乌梁海拱手让给了这个俄罗斯，这个也是一笔欠账。所以我另外要说一句，就是刚才有听众讲说这个。好像大陆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自由和民主的问题，而是要过好的生活，要民生，要解决民生的问题。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正是因为没有自由和民主，所以我们的社会分配永远是不公正的。如果没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话，那么你的民生也不会真正得到改善。谢谢，我就讲这么多。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也谢谢和平先生。关于民进党赢得台湾选举后两岸关系是否发生大逆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